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4月19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欧计划定新战略长期孤立俄国。乌克兰限制铁路出口，粮食供应再受挫。巴基斯坦空袭阿富汗，让47死，控喀布尔包庇激进分子。北韩频射飞弹核试而累升，美国特使抵南韩商讨对策。民调指 50% 共和党选民认为去年 J6 抗议是爱国行为。白宫专家福西说，群体免疫概念可能不适用于 COVID-19。 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军持续在乌克兰南部绑架虐待民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再度呼吁各国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华盛顿邮报16号报道，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接近两个月之后，美国拜登政府和欧洲盟友正试图将因应战事的临时制裁扩展为永久政策，即是欧美不再试图和俄罗斯共存合作，积极寻求孤立和弱化俄国作为长期战略。与此同时，欧盟亦都计划对俄罗斯实施第六轮制裁。德国图片报17号刊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专访。冯德莱恩说，我们会进一步锁定俄罗斯银行业，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这间银行占俄罗斯金融业务量的 37%。 此外当然亦都会有能源的议题。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设法采取聪明灵活的机制，令俄罗斯石油亦都可以纳入下一波制裁行动。另外据了解，欧盟不会在这个月24号在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之前推出新一轮制裁，以免影响选情。据农业咨询公司 APK Inform 近日表示，乌克兰国营铁路已经暂时限制部分农产品由边境运往波兰和罗马尼亚，但是就没有给任何理由。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是农业出口大国，过去大多数货物都是经由海港出口，但是自从俄罗斯入侵以来，港口全面封锁，乌克兰亦都被迫透过西部边境的铁路出口货物。APK Inform 表示，由16号至到18号已经对经由亚霍丁向波兰运输货物实施限制，而由伊佐夫运往波兰口岸克鲁别舒夫和斯雅夫科夫等地的谷物、油菜籽和其他食品亦都受到限制。APK Inform 补充说，由16号起，乌克兰季亚科韦和亚杜尔西雷德向罗马尼亚出口的谷物和油菜籽亦都将会受到限制。上星期，乌克兰农业部长索尔斯基曾经表示，当局的首要任务是寻找出口乌克兰谷物的代替方式，并且警告目前有57艘货轮载住多达125万吨谷物和菜油籽被困在乌克兰港口，粮食恐怕没几耐之后会变坏。巴基斯坦军方17号空袭阿富汗东部柯斯特省和库纳尔省。阿富汗官员17号表示，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至少47人。巴基斯坦就敦促喀布尔当局处理激进分子由阿富汗境内发动攻击的问题。法新社报道，塔利班组织去年夺取阿富汗政权之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界日趋紧张。伊斯兰马巴德政府说，激进团体经常在邻国阿富汗发动攻击。 塔利班组织否认包庇巴基斯坦的激进分子，但是亦都对巴基斯坦在2700公里的国界竖起了围栏表达愤怒。16号的破晓空袭又令两个邻国紧张关系深化。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对巴基斯坦发出警告，而这波空袭亦都令阿斯特和其他几个省份在周末出现抗议。巴基斯坦军方到现在都未有对空袭置评，但是巴基斯坦外交部17号呼吁喀布尔的塔利班当局管控激进分子。国务院北韩特使金星容星期一抵达首尔，同南韩官员讨论怎样化解北韩密集发射飞弹又可能重启核试验所引发的忧虑。金星容同副特使朴正元在首尔进行五日访问，期间将会会晤朝鲜半岛和平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鲁圭德等南韩官员。金星容此行适逢美国同南韩军队展开为期九日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南韩联合参谋本部17号表示，今次演习是使用电脑模拟来进行防御指挥训练，不会涉及部队实地操演。早前北韩在16号再次进行飞弹试射，并且强调新武器系统试射将会提升平壤的战术核武效能。而金星容抵达首尔的时候向媒体表示，他对同北韩谈判持开放立场，随时随地可以谈，而且不附带提前条件，但是平壤到现在仍然拒绝这些善意。另外金星容亦都强调，此行的目的将会针对北韩形势发展继续同南韩密切协调。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剩低不够九个月时间，今次中期选举将会决定美国国会的控制权，但是美国的两党之间分歧仍然处于历史的最高水平。据星期日公布的 New Republic 民意调查显示，57%的共和党认为去年1月6号的抗议是一次爱国运动，而且共和党选民和民主党选民都担心，如果2024年大选选举结果对对方不利，对方会推翻选举结果。 New Republic 网站在3月4号至7号对全美1003位选民进行调查，其中包括449名民主党选民和469名共和党选民，以及85位无党派人士。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1%的共和党受访者支持川普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努力，84%的民主党人反对这个努力，64%的民主党和75%的共和党人都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担心。目前民主党人主要希望去除选举人票，增加最高法院的法官数量，同埋取消阻挠议事来改善美国的民主制度。而共和党人就希望减少缺席选票、限制提前投票的事件、改善边境安全和限制非法移民的进入来改善美国民主。其中超过九成的共和党人和超过六成的民主党人都支持通过改善边境安全和限制非法移民的进入来改善美国的民主。自从 COVID-19 大流行以来，大家都希望能够早日达成群体免疫，但是包括白宫最高防疫专家福西等一些的专家认为，这可能无法实现，并且恐怕会陷入不断打疫苗和疫苗的轮回，无法一劳永逸。他说，以麻疹为例研究群体免疫，要知道美国是因为做到三项指标才能够战胜，包括绝对有效的疫苗，病毒不会随时间产生显著变异，成功的幼儿疫苗接种。而根据美国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的资料，麻疹疫苗预防感染的有效性达到 97%， 接种麻疹疫苗之后可以终身免疫。而美国当年很多州份都做到比 90% 的幼儿在进入幼儿园之前完成疫苗接种，咁令美国得以超过20年不爆发麻疹疫情。但是福西表示，好不幸COVID-19 疫情完全不按照这套规则行。福世说，坏消息一是 COVID-19 病毒会显著突变， 疫情大流行两年以来已经遇到五种重大变异，而是安全有效的疫苗还未能够普及。简单讲，疫苗覆盖率还远远未够。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今日再次遭到飞弹空袭，多处传出爆炸声。与此同时，俄罗斯目前已将进攻重心转移到乌东地区。卢甘斯克当地政府较早时呼吁居民立即撤离，因为接下来可能会非常艰困。据了解，俄罗斯军队对乌东地区夺取的重点在于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俄国总统普京在出兵之前就以单方面承认这两处地方独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计划攻击乌克兰东部，将在不久后展开攻势。他提到，在乌克兰南部黑松和扎波罗热被俄军占领的地区，俄方正成立由分离主义分子把持的国家，并采用俄罗斯的货币卢布。俄军持续在乌克兰南部绑架虐待民众。泽连斯基17号再度呼吁各国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华盛顿邮报16号报道，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两个月之后，美国拜登政府及其欧洲盟友正试图将因应战事的临时制裁扩展为永久政策，即欧美不再试图同俄罗斯共存合作，改以积极寻求孤立与强化俄国为长期战略。与此同时，欧盟亦计划对俄罗斯实施第六轮制裁。德国图片报星期日刊出冯德莱恩专访。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我们会进一步锁定俄罗斯银行业，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这一家银行占俄罗斯银行金融业务量的 37%。此外，当然亦会有能源的议题。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设法采取聪明灵活的机制，令到俄罗斯石油亦能够纳入下一波制裁行动。另外，据了解，欧盟不会在今个月24号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前推出新一轮制裁，以免影响选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来访的美国议员16号重申，他们致力于在长期双边联盟下进行合作。目前从乌克兰战争到来自邻国中国和朝鲜的威胁，全球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美国国会访日代表团除了参议员格雷厄姆之外，成员还包括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兰德兹、理查德波尔、罗伯特波特曼等三位共和党籍参议员，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罗利·杰克逊。日本外务省话，由南卡州参议员格雷厄姆率领的代表团同意岸田文雄的观点，认为保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很重要。岸田文雄对美国国会议员们话，双边联盟取代了政党分歧，并寻求美国议员们对日本在促进地区和平和繁荣方面所扮演角色的理解。在访问日本之前，六名美国议员在造访台湾时表示支持自治的台湾民主。他们15号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过去的一周内，美国有4个州针对堕胎制定了更严格的限制法令，其中两个州出台禁止为怀孕15周后胎儿堕胎的禁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肯塔基州仅有的两家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分别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该州一项新的堕胎法，称这个事实上等于在肯塔基州完全禁止堕胎。4月13号由共和党控制的肯塔基州立法机构推翻了民主党州长安迪贝希尔对该法案的否决，令到该法案在今个礼拜生效。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在4月14号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孕妇在怀孕15周后堕胎，但该禁令不包括因强奸、乱伦或贩卖人口导致怀孕的情况。4月12号，奥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州长海文·斯蒂特签署了一项法案，令到堕胎在该州成为非法行为，只有在紧急医疗情况下才能够获得例外豁免。如果没有任何法律挑战的话，该法律将在今年夏天生效。田纳西州的由共和党人主导的众议院在14号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只允许医生提供用于堕胎的药物，并禁止通过邮件发送堕胎药物。该法案将提交给共和党议员占据多数的州参议院进行审议。由于强劲的需求考验，美国钻探商扩大了供应的能力。彭博报道，亚洲早盘交易中，美国天然气期货价今日一度冲上每百万英热单位 7.56 美元。这一个数字超过一月份空头挤压推动的涨势，自年初以来大约翻了一倍。根据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数据，美国北部地区在25号到5月1号的气温将低于正常水准，这个可能会增加供暖和发电厂燃料的需求。美国煤炭短缺亦助长了天然气价格，限制发电厂在需求和价格上涨时转换燃料的能力。另外，全球第三大油田服务公司贝克休斯报告表示，截至4月14号，美国石油与天然气勘探井数量较前一个礼拜增加4座至693座，继续创2020年3月以来的新高。美国能源部预估2022年美国原油平均日产量将达到1200万桶，2023年原油日产量将进一步增长至1300万桶，这个将超过2019年纪录高点的每日1230万桶。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泄密，中共称以后封城不通知，清算陷害者，通俄门调查再爆重大证据。他称男生为女性，美国教授赢官司获赔40万。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驻守军人拒绝投降，俄罗斯称全部消灭。延迟退休，专家挺习近平讲话惹怒百姓。以下详细内容。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说话，上海已经设定目标，在下个礼拜三之前阻止新冠病毒在隔离区以外的传播，这将令中国最大的城市进一步放松封锁限制，开始恢复正常生活。而同时有网友披露，15号吉林省政府召开会议，以后封城不再提前通知，直接封城。在16号上海宝山区党委书记在一份讲话中称，随着公众焦虑和粮食供应压力的增加，上海的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国务院工作组、市委、市政府要求17号要出现疫情转折点，20号要实现疫情清零，这是军事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只能咬紧牙关争取胜利，亦可以说咁系一场全面嘅进攻，系扭转疫情趋势嘅最后一搏。当晚，上海经信委发布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要求企业同工业制定疫情防控同闭环管理方案，经疫情防控部门审批通过之后，即可复工复产。随后，上海多家汽车企业传出复工复产嘅消息。央视新闻喺17号报道，上汽集团将在18号启动复工复产压力测试。上汽集团3月中下旬因疫情措施影响，在上海的工厂进行了闭环生产。 闭环就是企业员工必须被限制在一个区域内工作、生活和居住。知情人士告知《华尔街日报》，封锁措施令到货车司机、仓库和供应链中的其他关键环节陷入困境。已经同部分员工在工厂住了近一个月的一名汽车企业负责人接受极目新闻采访时坦言，就算负责人和核心员工一起在公司住，亦没办法正常组织生产和研发，新车仍然发事，零件厂商亦要频繁往返车厂和研发机构对生产的零件进行试验和测试，目前的状况持续下去仲将拖累未来3到5年新车型的投放进度。德国新建筑材料制造商莱恩新克 Rheinzink 亚太区行政总裁亚格腾 Sven Acton 告知路透社，物流方面的挑战令到他在上海的仓库和制造工厂无法实现闭环运作，预计4月甚至5月的销售额将为零。上海是中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基地，亦是中国汽车零件主要生产基地之一，特斯拉至今停产已经超过半个月。在9号，智能电动汽车公司蔚来表示，公司位于吉林、上海、江苏等多地的供应链合作伙伴陆续停产，目前尚未恢复，受此影响，蔚来的汽车生产已经暂停。上海泰德维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江海明对联合早报表示，一旦封控措施拖入5月，车厂就会面对原料和汽车配件短缺，整个生产线将陷入停顿。此外，在16号，由于苹果公司的3家主要供应商停产，影响了 iPhone、iPad 和 Mac 的组装，导致按订单生产的 MacBook Pro 机型的发货日期大幅延迟。最坏的情况下， iPhone 的产量可能会下降多达1000万部。另外，有网友在社交媒体曝光中共的一份省委省政府会议精神传达提纲，里面称4月15号吉林省政府召开疫情防控会议，提出疫情防控之后居民要准备好1个月以上的生活物资、半个月以上的蔬菜，以后封城不再提前通知，直接封城，避免人员抢购造成密集接触。阿波罗视频人黄笃然认为，咁唔单止系吉林省嘅问题，中共系局部试点，然后全国推广，因此全中国嘅百姓都要注意，平时尽量多储备生活必需品，包括粮油、水、医疗物资等，以备不时之需。2019年3月，耗时将近2年，耗费超过2500万美元。传唤高达500名证人，多达34人遭到起诉的美国通俄门调查，最终川普没有通俄，划下句号。川普随后指派特别检察官达勒姆 John Durham 进行反调查，如今又爆出重量级证据。美国中情局 CIA 早在2017年就知道希拉里阵营提供的数据是编造。在2月，达勒姆向法院提交文件，就指希拉里2016年同川普竞逐总统时，支付一间科技公司渗透川普大厦同川普的住所网络，甚至在2017年川普当选之后，仲渗透白宫的电脑伺服器，试图让政府部门以为他勾结俄罗斯。川普直批咁是比水门案更大的丑闻，罪行可处死刑。3月24号，川普将希拉里和民主党领袖等一干人等告上法庭，并索求最少7200万美元的赔偿金。据霍士新闻在16号报道，特别检察官达勒姆11号再提交一份新法庭文件，其中声称2017年 CIA 即得出结论，认为希拉里竞选阵营的律师萨斯曼 Michael Sussman 提供的数据称川普和俄罗斯勾结，在技术上不合，并且是人为创造的。萨斯曼目前被控向联邦人员作出虚假陈述，但他否认控罪，全案预定5月16号开审。到目前为止，达勒姆的调查已经导致3人遭到起诉，包括萨斯曼、前联邦调查局 FBI 律师克林斯密斯 Kevin Kleinsmith， 他承认修改了一份电子邮件， 用于证明政府对前川普竞选顾问佩奇 Carter Page 进行窃听是正当的。另外还有俄罗斯分析师丹钦科 Igor Danchenko， 他被认为是抹黑川普不实情报史蒂尔档案 Steele Dossier 的主导者。史蒂尔档案据称由前英国间谍史蒂尔 Christopher Steele 导赞，其中涉及针对川普的一些不实的指控，包括声称俄罗斯掌握了川普在2013年访问莫斯科时曾经在酒店召妓的事，并以此要挟川普，结果后来证明全部是子虚乌有。美国前国家情报首长 DNI 雷克里夫 John Ratcliffe 二月间惊爆扣陷川普之事，拜登和前总统奥巴马都知情，他预言希拉里阵营将有更多人被起诉。美国俄亥俄州一名大学教授因拒绝一名男学生被称为女性而遭到学校的警告，这名教授后来赢得法院的有利判决，和大学达成和解，得到40万美元的赔偿金和律师费。霍士新闻16号报道，代表教授出庭的捍卫自由联盟 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 表示，2018年1月肖尼州立大学Shawnee State University 的哲学教授梅里卫森 Nick Merriweather 在课堂上回答了一名男生的问题时说，是的先生，结果这名学生告知教授自己是变性人，要求在未来被称为女性，但是梅里卫森坚持认为这样做会违反他作为基督徒的信念。法庭文件称，由于梅里卫森拒绝妥协，这名学生告知教授他将被解雇，然后这个学生向大学提出投诉，大学对教授展开调查，最后确定梅里卫森不使用学生要求的性别称谓，从而为学生创造了一个敌对的环境。肖尼州立大学随后在梅里卫森的人事档案中发出书面警告，称如果发生类似事件将采取进一步的纠正措施。之后梅里卫森教授起诉肖尼州立大学，声称学校侵犯了他的根据第一修正案自由行使宗教的权利。去年三月，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作出有利于梅里卫森的裁决，撤销了地方法院先前驳回的诉讼，并允许教授继续对大学提出诉讼。上个礼拜四，捍卫自由联盟宣布，他和肖尼州立大学达成了4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这笔费用将支付梅里卫森的赔偿金和律师费。肖尼州立大学亦撤销之前发出的书面警告。捍卫自由联盟高级委员泰森·朗霍夫 Tyson Langhofer 表示，梅里卫森捍卫了他的言论自由，他有权捍卫他说话的权利和保持沉默的自由，没有遵照大学对思想统一性的要求。我们很高兴大学最终同意做出正确决定。马里乌波尔 Mariupol 遭俄军围攻已经几个礼拜，俄罗斯国防部对城内的守军下最后通牒，称如果投降可以保障生命安全，但乌克兰军队不予理会，俄方威胁消灭所有仍在抵抗的乌克兰士兵。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军这样做，所有谈判都会画上句号。 CNN 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出劝降声明，称目前仅剩小部分乌克兰军队驻守在亚速钢铁 Azovstal， 呼吁乌军投降，停止一切敌对行为，但是最后通牒时间过去几个钟头，乌军仍然不为所动。马里乌波尔市长顾问安德里申科 Petro Andriyushenko 亦在 Telegram 上表示，会继续守卫马里乌波尔。俄罗斯国防部随后证实，马里乌波尔守军没有投降意愿，声称如果乌军有进一步反抗，他们将全部被消灭。路透社报道，17号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 Denis Shmyha 表示，尽管俄罗斯呼吁要驻守马里乌波尔的乌军投降，但他相信驻守军队仍在奋战。另外他亦提到，他和部分乌克兰经济官员正计划造访华盛顿，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和世界银行 World Bank 21号将在华府召开会议。 乌克兰目前的每月预算约为赤字50亿美元。他表示，我们需要更多钱来实行人道和社会公众义务。我们的经济目前只有一半正在运行，所以我们要求经济上的支援。综合媒体报道，16号泽连斯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要拿我们的领土和人民做交易。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军队消灭马里乌波尔的守军，所有谈判都会停止。CNN 报道，15号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如果能够占领顿巴斯，不能保证俄国不会再次尝试占领基辅。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立足。我不相信俄军和俄罗斯的领导层。中共求是杂志在16号刊出习近平2021年的一篇讲话，内容是要求对于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计划，要加强舆论引导，推动这项改革任务平稳落地。10年前曾经引爆网络怒火的一位清华大学教授，近来再度大谈延迟退休、养老金改革和社区养老相关话题，结果依旧令网友愤怒。当时习近平在讲话中说，近年来很多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都推出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计划，但实施起来并不太顺利，一些国家在这项改革上经历了波折。他要求要加强舆论引导，推动这项改革任务平稳落地。于是中共的喉舌媒体和所谓的专家开始行动了。此前清华大学教授杨燕衰因为一篇《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八大问题》引爆全网怒火，他在文章中说，50岁退休65岁再领养老金，这15年跑到养老院去做义工不吃饭，这句说话瞬间轰动网络，清华大学所有对外窗口的电话都被打爆。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2021年中国的养老保险缺口上升到了7000多亿。今年这位杨燕衰在采访中说，让一个有工作能力的人不工作，让一个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必须坚持工作，那是不道德的。日本现在提出的是永不退休，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个人养老金规划，发现养老金不够了，不要停下来，你要继续工作，有前途的还有第三支柱，大力发展个人养老金。结果再次引发网络热议，有人问，为什么国家这么多的钱送给非洲，对自己国人却说没钱呢？还有网友气愤地说，对自己不利就是国情，对自己有利就同国际接轨，反正横睇掂睇，你们都不会错，是不是？而中共这么多年来相关的标语内容是这样的。1985年说，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等到1995年变为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等到2005年又说，养老不能靠政府。结果2012年就成为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咁到2022年又要变成乜嘢呢？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我哋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莲花清瘟药效屡受质疑，这次轮到黄思聪发炮了。清零政策下，中共借防疫示意捉人。白金汉宫说，女王不出席活动或成常态，将由查理斯王子代替。日本总领事致信上海政府，要求企业复工。泽连斯基称，超过9100万人可以在3个钟头内死亡。刘德华为上海加油反被逼捐，网民喊要物资，捐啲钱俾上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莲花清瘟药效屡受质疑，呢次轮到黄思聪发炮啦。今年以来，大陆多地爆发疫情，喺呢个情况下，被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带货嘅莲花清瘟胶囊非常畅销， 但外界对于该药是否可以有效预防和缓解 COVID-19 存在很大疑问。近日有娱乐圈几位知称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的仔黄思聪在微博转发世卫组织推荐莲花清瘟谁告诉你的的消息，还说证监会应严查出产莲花清瘟的以岭药业，引起广泛关注。4月14号黄思聪转发一条内容为世卫组织推荐莲花清瘟谁告诉你的的微博，并配上证监会应严查以岭药业，现在在中国能看到一个严谨敢于求证有良心敢讲真话的媒体，实在是太难了的文字。其后黄思聪编辑微博内容删去上述言论。莲花清瘟胶囊因在2020年被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大力背书而在中国家喻户晓。钟南山说，目前有充足证据证明莲花清瘟对治疗新冠肺炎有效，临床试验结果亦显示患者服药之后胸腔 X 光显示他的身体状况较对比为佳。莲花清瘟经过钟南山带货后股价一路飙涨，不单止国内卖到脱销，还远销加拿大、瑞典等国。在没有疫苗的当时，莲花清瘟就好像救命稻草，不过外国很快就发现不对路。瑞典海关实验室对该药进行检验，分子细胞生物学教授拉罕马尔说，该药包含13种草药，主要成分是薄荷醇。瑞典药物管理局对此警告大众，经政府研究表明这款药没有实际治疗效果，绝对不是我们推荐的药。该药物目前在欧洲四围都是，瑞典已经将它列为未经许可不得从神经区以外的国家输入。加拿大卫生部亦对莲花清瘟发出严重警告，强调在加拿大出售未经授权的药物或作出虚假误导性的声明，令他人误信药物能预防或治愈中共病毒肺炎属违法行为。加拿大政府相当重视这件事，并将采取行动制止这些行为。目前纽西兰、澳洲等国禁止携带莲花清瘟胶囊入境，并将它列为违禁品。而钟南山在莲花清瘟之后不断带货，亦不断令外界质疑这个中共官方吹捧的防疫专家。有人就评论钟南山带货无伤曾国事，莲花清瘟板蓝根，为国为民股价飙，健康全靠安武器。钟南山之后亦被网民冠以最牛医药代表、大货一哥的称号。黄思聪上述言论被认为揭开了莲花清瘟神药的黑幕，引起网民热议。有人就说，娱乐圈几位不是吹牛的，打假专业户黄思聪，莲花清瘟悭了多少钱心里没数，还有哪个专家更不要面。以岭药业和检测机构、疫苗机构这次赚翻了，亦该查一查。据六媒银齿财经报道，以岭药业工作人员针对黄思聪言论回应指，关于微博上所传的消息，请指出具体问题和源头，公司将对具体内容解答。清零政策下，中共借防疫肆意捉人，凸显中共清零政策的另一个手段，就是以防疫的名义肆意捉人和维稳。路透社4月15号报道，根据在微博上对中国各地警方声明、国家机构发帖和官方媒体报道的搜索结果，3月份因违反 COVID-19 相关防疫规定被逮捕和拘留的人数猛增。搜索发现1月份有59宗确认的警方案件，26人因违反 COVID-19 规定被捕，2月就较少。3月份有超过600多宗警方案件和150宗确认的逮捕案例，由于百姓和卫生工作者和志愿者之间的矛盾亦在激化， 警方通告中仲包括逮捕同疫情有关的发泄不满同发表不恰当言论的案例，但这些数字很可能只是代表实际案件的一小部分，因为不是每一件事都会出现在社交媒体上或者被官方报告。大纪元引述时事评论员李林一的分析指，部分中国人违反中共 COVID-19 防疫规定，原因在于对中共极端封控措施不满，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工作甚至是看医生的诉求都得不到最低限度的满足。中共当局不是被正常渠道疏导民怨，而是不断控制公共信息和进行网络审查，将不满的声音迅速抹杀。日本总领事致信上海政府要求企业复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赤松秀一礼拜五致函上海市副市长钟明，表达希望上海尽快解除封控措施，让企业重新开工，无比迫切的希望能早日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赤松秀一在信中写话，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官网礼拜六发出的新闻通讯稿证实这件事，钟明是上海市副市长兼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在4月15号，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致信上海副市长，呼吁尽快让上海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根据微信上传出的一封带有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官方信绰，注名赤松秀一的信中写话，上海约有40000名日本侨民和11000间日资企业，随着疫情防控措施长期化，生产经营无法正常运作的状态已持续一个几月了，对企业事业活动造成的影响明显日益严重。信中话，他提及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刚刚整理出来的关于上海市封控对事业经营影响调查问卷结果，该俱乐部旗下有2300多间会员企业，我本人亦接到很多日资企业向我诉苦，实际情况不容乐观。赤松秀一话，举例来讲，由于很多国内和国际物流停摆，导致中国国内和日本和其他海外之间的供应链中断并一直持续至今。赤松秀一说，由于封控不知几时结束，导致企业无法告知客户交货期，亦无从制定事业计划，生产供货得不到保障，令销路和市场开始被其他地区的同行挤占，随之而来不得不将生产制造开始向其他地区和国外转移等等，在大范围内产生严重影响。在致钟明的信件中，赤松秀一说，除了持续一个几月的停工停产等引起的损失和对员工造成的影响外，对今后预期的不确定性亦成了制约企业活动的重大因素，希望上海能关注这些问题，无比迫切的盼望能早日回归正常工作和生活。日本共同社15号报道说，由于上海实施封控，日本企业受到的打击日益扩大，除了停工本身损失，还有因此衍生的供应链中断，以导致万事德和三菱汽车公司在日本的生产遭到阻碍。而无印良品的良品计划公司目前有约50间店铺无法营业，该公司在中国经营近300间店铺，截至14号，上海86间 Uniqlo 和8间 GU 店铺已全部停业，连销便利商店罗森在上海有约1000间便利店，目前8-9成处于停业状态，索尼、三菱电机、夏普等制造商在当地的工厂亦长期停工。全日空和日本航空透露，上海航线的货运航班已部分停飞。在4月15号，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致信上海副市长，呼吁尽快让上海恢复正常生活和生产。 白金汉宫称女王不出席活动或成常态，将改由查理斯王子代替。英国白金汉宫在礼拜六宣布，公众而家必须开始假设女王不会出席公共活动，而是由查理斯王子代替女王出席活动。据每日邮报报道，在伊丽莎白二世破纪录长达70年的统治期间，他一向都是在几个礼拜前就宣布他即将出席的活动，但是在今个礼拜四度过96岁生日的女王，现在已经无法再保证出席公众活动。白金汉宫在礼拜六说，以后女王将在活动当日决定她是否参加活动。白金汉宫一位消息人士说，现在的假设是女王不会出席活动，如果女王陛下真的出席了某个活动，这个决定将在当日作出，而她将在皇室的另一个成员的陪同下出席活动。报道说，在过去几个月，白金汉宫一直被迫在最后一分钟宣布女王由于行动不便遗憾退出活动，而根据白金汉宫这个新安排，女王的助理们只会在出席活动当日确认她是否参加活动，这个意味着查理斯王子将在皇室活动中起更大作用。报道说，女王错过了作祝礼仪式，这个是她52年来首次错过这个仪式。报道说，这个并非是由于女王染上新疾病，在影片活动中看到她身体状况良好，但是持续的行动不便导致她无法参加在温莎城堡附近的圣乔治教堂举行的作祝礼仪式。她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3月29号，当日她参加了威斯敏斯特教堂为她已故丈夫爱丁堡公爵举行的感恩仪式。而在过去6个月，伊丽莎白二世已经退出了很多对她来说很重要的活动，例如是去年11月11号在战争纪念碑前举行的国殇纪念日庆祝活动，以及年度英联邦仪式。今年6月，女王的助理们希望女王能够出席一些为她的白金禧年举行的庆祝活动，不过估计她所能够出席的活动数量会减少。泽连斯基说，9100万人可以在3个钟头内死亡。在礼拜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世界必须为俄罗斯使用战术核武器攻击乌克兰的可能性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在基辅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乌克兰战争期间某个时候使用核武或者是化学武器。他说，我们应该思考，不是害怕，而是做好准备。但我认为这个不是乌克兰的问题，不单只是乌克兰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生命对普京来说不重要，这个可能会促使他在一场战争中发动这样的攻击，因为他的军队至今还未夺取到任何一个主要城市，而估计有10000名俄罗斯士兵已经牺牲。就在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几日后，普京下令俄罗斯的核威慑力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又指责北约和西方的制裁，此举即刻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上个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罗斯只会在感觉自己的存在受到西方威胁的时候才会使用核武。作为回应，北约秘书长斯滕尔托伯格指责俄罗斯炫耀核武力，并抨击莫斯科违背了他过去希望避免核冲突的声明。战术核武器被设计用于小规模战场上或有限的打击，自冷战以来，俄罗斯和美国都在削减了他们的核武库，但据估计，俄罗斯仍然拥有2000枚战术核武器，而美国就大约有200颗。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的研究人员估计，如果俄罗斯使用战术核武器， 俄罗斯、美国和北约盟国的超过9100万人可能在3个钟头内死亡。研究人员创建了一个模拟，显示即使来自俄罗斯的一次核警告射击亦可能迅速升级为核战争。这个项目的动机是需要强调当前美国和俄罗斯核战争计划的潜在灾难性后果。核战争的风险在过去2年急剧增加。该项目在网站中写话，虽然普京使用核武的可能性好细，但一些专家认为如果他足够绝望，他可以使用核武。刘德华为上海加油，反被逼捐，网民喊话捐啲钱俾上海啊！中国大陆近来疫情大爆发，上海作为重灾区，有2800万居民因中共强制封城陷入水深火热。对此，唔少艺人都相当关心。东方卫视位于上海嘅电视台就揾嚟好多艺人拍片，其中仲包括天王刘德华。隔空为上海居民打气，但有好多网民唔领情，反而留言要刘德华捐物资。虽然香港疫情亦相当严峻，但刘德华仍然透过媒体帮上海民众加油，话也许而家我哋因为疫情需要保持一定距离，但我相信喺未来我哋将会更亲近。也许而家我哋需要佩戴口罩，冇办法睇清彼此对方，但我亦相信喺不久嘅将来，我哋睇到彼此更灿烂嘅笑容，因为我哋都相信爱同希望。感谢所有用爱去坚守呢座城市嘅逆行者，亦感谢每一位不畏艰难嘅行动者、守护者。喺呢一刻，我哋同上海一起，祝福上海众志成城，我哋同心守护。对此，一啲网民认为刘德华身为四大天王之一，而在香港疫情咁严重的情况下，仲抽出时间为上海加油，值得称赞。但多数人可能因最近生活实在太艰难，纷纷在评论区向刘德华喊话，希望他捐啲物资。唔需要你加油啦，需要物资不饿肚子。刘德华给上海捐点钱吧，还是寥寥物资的事吧，都饿着。我不需要明星的加油，我的肚子需要加油。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大上海地区封控已经超过2个星期，有港媒爆出上海累计感染人数3月1号到而家已经超过30万人，而确诊病例在15000人左右，无症状感染大约29万人。中国副总理孙春兰日前在上海主持疫情分析会时，要求继续坚持动态清零，并表示研究制定攻坚行动方案。估唔到被上海传染病专家、长征医院退休副院长苗晓辉公开质疑，孙春兰仲喺度要求攻坚实现清零，喺2600万人高度集中之下，真系可以做到清零咩？不仅如此，苗晓辉14号公开发文，将火力对准掌握话语大权嘅吴尊友同埋梁万年开炮。据公开资料，吴尊友是中共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梁万年是卫健委疫情应对专家组组长。有报道指出，他们是直接向中共领导人提供建议的官员，而且很可能起着重要作用。然而苗晓辉质问两人，你们做过医生吗？看过一个病人吗？你们有本事清零了，我对着14亿人各碗谢罪。他另有所指咁奉劝两人，唔好继续误导从第一到最后一个嘅14亿人啦。有专家解读，苗晓辉口中嘅第一可能指嘅系习近平，亦即系苗晓辉喺度指责吴梁两人提出嘅建议，好可能只系顺上意嘅拍马屁，而并非出自专业考虑。另外，在上海封城病例数字仍然不断飙高的情况下，正在上海督战的孙春兰以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近日接受采访时都疑似将责任推给习近平。 15号，孙春兰在官媒央视说，我们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从全国调集了近5万名医务工作者和核酸检测的力量，并在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共同抗疫。李强随后亦都出镜话，坚决贯彻习近平一系列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还说有信心打赢这一场攻坚战。时评人士黄河认为，现在上海一团糟，官场混乱，民怨沸腾，政策贯彻不到落去，这种情况之下，一开口就说按照总书记要求，如果说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都讲不过去。另一时评人士黄克分析，对于孙春兰和李强接受央视采访的表态，按照中共的政治正确角度，这个就是和上面保持一致的做法，但李强亦都是为了借习近平的权威压制上海官场，中国政局现在很微妙。上海现在的局面不单纯是极端清零造成的灾难问题，还有中共内斗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上海本地官员极其躺平，他们很多事情可以做的但没有做，本来上海的市政管理水平在全国应该是属于最高的，他比深圳要强得多。上海历来被认为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政治老巢，曾经长期任职上海的现任政治局常委韩正是他的心腹。黄克说，中共的内斗加剧了上海的封城危机，韩正在上海根基深厚，李强就是一个光棍司令跑过去，加上几个空降的，不能够将上海地头蛇压住，指挥不动。李强这些外来官员和上海的本地帮斗得很，所以更加使上海的疫情出现诸多乱象。他说，中共体制本身就是应该全面否定的，而家中共内部是狗咬狗，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要自救。网上有贴文指出，这个是一场政治斗争闹剧，舞台是上海，道具是上海2600万人。日前美国的国会议员团访问台湾，同蔡英文总统进行会谈，猛踩中共红线，而对中共犯台，美国是否出兵助台，代表团团长格雷厄姆罕见的强硬言论，令资深传媒人此版明夫亦都感到惊讶，直言亦都可以想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面红耳赤跳脚的表情。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得知，率领6位跨党派议员14号晚访问台湾，按台湾方面的描述，这6名国会议员不仅重量资深，亦都重视台湾，访问团不仅跨党派，亦都横跨美国参众两院。6名国会议员分别是参议院预算、外交、国土安全、卫生、教育、劳工暨年金、财政以及众议院军事等重要委员会成员。此版明夫4月15号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美国议员团的今次访台来得非常及时，并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一星期前本来宣布访台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因为确诊新冠肺炎取消行程，大陆普遍认为佩洛西扮病，在这个时候6位重量级的美国国会议员赶来台湾，在某种意义上堵住了这些讲闲话的嘴。让此版明夫印象深刻的是，在记者会上参议院外交委员长梅嫩得知的口罩上面有美国国旗，下面有坚若磐石4个中文字，表明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在被问到中国如果武力犯台的话，美国是否出兵协防的时候，代表团的团长格雷厄姆说，美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不是为了征服别人，而是为了保护世界的自由和盟友，对美国人来讲，台湾就是我们的盟友。此版明夫说，他过去采访过很多美国的国会议员，但在公开场合说话尺度这么大，公然挑衅中共的人不是很多。今次乌俄开战，美国一再强调不会介入，开战之后虽然美军没有直接参战，但给人的印象是美军无处不在，而对台湾美国力挺的态度比对乌克兰更加明显。此版明夫说，北京的习近平亦都一定看到。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